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撒迦利亚书第十三章，主题是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这一章是在延续昨天的第十二章，在十二章里面讲到了神怎样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神要将软弱的居民变成像大卫一样，大卫的家就好像是神的家一样。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的必要受到重伤，神让耶路撒冷的居民起来呼求他，为神的缘故悲哀。今天这一章就要继续接着讲有关于弥赛亚再临为神的选民赎罪的事。全章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在第一节，必要为神的选民开一个洗罪的泉源。第二个部分是在二到六节的，讲到必除去偶像和假先知。第三部分是在七到九节，讲到必炼尽神的选民。我们来看第一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在昨天的第十二章最后面记载着说，神浇灌施恩恳求的灵在以色列人身上，所以以色列人都在为他们所犯的过错哀伤痛悔。为什么他们会哀伤痛悔呢？因为他们原本期待的弥赛亚，他们竟然把他给杀了，所以他们哀痛在当中悔改。因此上帝为他们这样子认罪的态度完全赦免了他们的罪，而上帝怜悯他们的方式就是将他们身上的罪恶洗涤洁净。在我们前面读过的第三章就曾经记载着大祭司约书亚全身穿着肮脏的衣服，先知撒迦利亚看到的异象中说天使要将大祭司约书亚身上的衣服全部换上新的，并且对大祭司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开一个泉源预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这个宝血乃是为了要洁净全世界人类的罪。但是因着多数以色列人不肯相信救主耶稣，所以对这些不信的以色列人来说，宝血洗罪的功效仍然是无份无关，如同没有泉源一样，必须要等到那日以色列全家都要悔改来认罪，仰望救主耶稣，洗罪的泉源就会大大的开启。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剪除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和污秽的灵。第二节中说到当主耶稣再来洗除罪恶与污秽的时候，首先就要除去以色列人中间偶像的名和假先知和污秽的灵。敬拜偶像假神是人在真神面前最大的罪恶和污秽。当偶像的名不再被人提起和纪念的时候，也就消除了最大的罪恶和污秽。假先知和污秽的灵是使人犯罪和污秽主要的原因。如果没有了假先知和污秽的灵，就不会再有人被魔鬼引诱和欺骗了。这就如同在彼得后书二章一节说的，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实质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现在我们来看第三节到第六节，在生命记十三章六到十节那里有提到，若是有假先知引诱百姓，按照律法他们父母就有责任要第一个起来向他扔石头将他致死。因此在第三节说，生他的父母在他说预言的时候要将他刺透，表示着那日被洁净后的百姓人人憎恶假先知。第四节，那日凡作先知说预言的必因他所论的异象羞愧， 这个意思是说，是指的那日不再需要有先知所预言的，因为有关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和末期的预言都已经完备了，不需要再加添或是删减什么。这些假先知借口看见异象所说的预言，都要被拆穿，看出他们都是一派胡言乱语，因而蒙受羞愧。在这里有讲到穿毛衣，这是指的模仿先知以利亚穿毛衣的样子。在第六节那里有讲到两臂中间的伤，是指的侍奉偶像假神的先知在自残仪式中所受到的伤，可以参考列王记上18章28节。假先知必要否认自己曾经当过假先知，这些假先知必不敢承认他们身上的伤痕是从前在异教仪式中所留下来的，因此随便的推脱，用别的借口来掩盖他们过去所做的事情。我们现在来看第7节到第9节。第7节到第9节很有可能是预言末日最后的大灾难的期间，以色列人被逼迫的情况。那个时候，1/3的以色列人将要遇难，1/3的以色列人将经历苦难的熬炼，如同经营除去杂质。最后因着求告神的名字，他们将会成为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的代表。在罗马书9章27节到29节，保罗也曾经提过同样的事情。这里写着说，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梅拉的样子了。第9节那里说到，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神在这里启示了人得应许的途径，而这两件事缺一不可。第一件事就是，若是没有神主动的预备和拣选，任何人的道德行为或是哲学方法都只能够使人自我陶醉，并不能够使人真正的得救。第二，任何模棱两可、心持两意、不愿意弃绝自己专心来求告神的道理，都只是自欺欺人，并不能够得着神所应许的救恩。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顽梗悖逆的本质都是一样的，但是得救的途径也都是一样，都是要因着神的拣选。就好像罗马书10章13节说的，凡是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顽梗的犹太教经历了2000年的苦难，仍然还是拒绝接受主耶稣为基督，结果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因此信实守约的神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且使这1/3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使这些余数蒙拣选的以色列百姓能够真正求告耶和华的名，被恢复成祭司的国度。在今天的经文中，先知撒加利亚在这里描述一个将来的光景，一个当弥赛亚来到之后的光景。神的百姓要完完全全的被洁净，大牧者主耶稣基督被击打，但是这个击打是在神的旨意当中，好让神的百姓能够仰望他，就可以被得救。下面是我们应用默想的时间，那我们来思想一下，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东西让我们朝向这个世界。我们心里可能还有各样的偶像，就像是金钱、房子、名声、地位，可能还有叛逆、不顺服、论断和妒忌，还有很多的软弱。但神在这一章里说，他不会抛弃我们，会不断地炼净我们。我们每一次软弱的时候，就可以来仰望耶稣基督的宝血，借着神的话语 借着圣灵再一次把我们的灵魂炼净。弟兄姐妹，现在让我们花一点时间，让圣灵来光照我们。最后，我们用以赛亚书12:2-3来做今天的结语。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这奇妙的工作，使得我们能够有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这样子宝贵的应许。主啊，我们也渴慕能够有像基督一样的生命，请你来炼净我们生命中不好的地方，就好像是炼净银子一样，虽然很痛苦，但是这是对我们生命有益的。在这过程当中，求你来加添力量给我们，好使我们最后就是越来越有像耶稣基督的样式。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愿神祝福大家。